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要从二十一节，好吧，我们从21节念多两节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占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”我们祷告。祝我们欢喜快乐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，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撇下我们做孤儿，你一直怜悯保守我们到今天。谢谢主。主，我们在一起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话发出亮光，叫我们这些愚人得到智慧，能够在我们今生的里面成为你手中和用的器皿，与你同工建造神的国。我们十分的盼望你的国早日临到，因你的国临到的时候，就会把死，最后的死，把它废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已经念了好几次，那么希望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都懂，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因为有时候我解释还把你们混乱了，所以你们也要留心来听一听哈。关于门徒，这个门徒这个字呢，就是它的重点呢，就是个人同耶稣的关系，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叫做门徒。当然门徒有他的使命啊， 但是主要的是与耶稣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作为这个门徒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？是不是啊？有没有人点头？有没有人摇头啊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确定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就是主的门徒。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门徒啊？啊，得救的时候，得救的时候，啊，我得救了50年，做了50年的门徒，我们开始做门徒，就是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面相信他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那时候开始。那个时候一开始称耶稣为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了。那那一时刻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，就是主的门徒。我相信这一个呢，大家都会理解。那么作为一个门徒的话呢，头一个是我们要 identify 谁啊？我们做谁的门徒？主的门徒。我们怎么样 identify 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做门徒呢，都有需要一个 ID。我们的 ID 是什么？我们怎么与耶稣认同啊？这个呢，就是确定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是耶稣的门徒，是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的开始是与耶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那时候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十字架就是我们的 ID。 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这就是我们的 ID 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门徒，没有例外。那么门徒，我们的老师是谁啊？知道吧？老师耶稣是训练我们的人，是带领的人。我们既然与耶稣与耶稣认同，耶稣就是我们的老师师傅，他带领门徒。那么他今天他过去在四福音时，他肉身在世，他门徒跟随他。今天耶稣在天上，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来带领我们，一样，原则上是一样，带领我们。他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门徒训练不是我，乃是耶稣借着训练借着圣灵。但是呢，他是怎么训练呢？如果用课本的话，就是这个圣经。那么 圣经，耶稣当时是怎么样带领门徒呢？今天他借着圣灵也同样带领我们。虽然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。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读圣经啊，那么要靠圣灵呢来认识神的话。如果靠我们的脑袋来读耶稣的话，常常发生错误的。必须有圣灵，因为圣灵来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圣灵来是要叫我们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他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做门徒与主的首要的一个关系。那么从圣经的四福音来看呢，主耶稣当时带领那十二位门徒头一个阶段呢，这样分啊，是带领门徒认识耶稣是基督，差不多花了3年的时间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呢，盼望弥赛亚就是基督来啊，谁是呢？啊，那么耶稣已经把他自己介绍成人，仍然不认识，仍然不认识。直到到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，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，是一个有福的认识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是父告诉你的，你这样说，你这样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一件有福的事。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在香湖社，那么查经的时候，耶稣也问过群众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。我就把这一句抽出来作为 Friday night 的问题。嘿，奇怪吗？竟然没有人回答我。好，大家说下个礼拜五我们来回答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。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问这句话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，我们应该回答了吧？啊，下面他就在马太福音那里说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为什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？门徒答不出来啊，众人都答不出来，门徒也答不出来了。今天我们可以答吧？刚刚那个就是一个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很清楚的一个答案了。嗯，什么？ 按照肉身他是大卫的子嗣，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接着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这一句的一个延伸那么彼得答出来之后呢，头一个启示呢就关于教会，以后呢我们会再详细讲耶稣这一节。因为耶稣讲这一节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解释，但是保罗用以弗所书六章来解释这一节，我们就知道教会的意义，教会怎么建造，教会的功能，教会的生活都解释了出来。今天我们要越过这一个。好，跟着呢21节就是马太福音的分水岭了。前面对群众的，21节之后呢是对门徒的了，专专对门徒了。但是他的重点是讲十字架，好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等等，我们都熟悉的。这一句呢，我们以前已经提过，不过可以用几句话把它一一讲出来。就是保罗所讲的，因为耶稣与神是同等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虚己，反倒虚己，就是这个反倒虚己，这舍己，且死在十字架，神命，第二个神命啊，第三个非常要紧的，从死里复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呢是十字架上的一个重点，一个非常要紧的重点，复活。门徒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传福音，每一次传福音都谈到复活的事，在当时罗马统治的时候呢，十字架是一个恐怖的事情，钉在上面不是马上死去的，你挂在上面啊，他是用你身体的力量把你压死的。你试试看啊，你拿个单杠你吊一吊你这个压住这个肺，没有气的时候呢，这个脚也钉在上面，要撑一撑，哎，又活了，撑一撑，哎，又有气了，直到你撑不起来。气绝，我撑这个力要气死啊，没有气了，死了。但是的重点呢，复活。我们今天有个观点呢，一提到十字架呢，哇，好痛苦啊，哎呀，千万不要啊！这，但是要看下面，第三天复活，复活是一个得胜，是一个变化，是吧？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十字架的重点。也许以前我们受的教导呢，都是重在死。有人甚至这样说，耶稣招门徒来干什么？招门徒去死。哎，也对也对啊，要去死嘛啊。但是仔细想想，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啊。 那么当然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复活之前呢，的确十字架是一个 死的记号，但是耶稣一上去的时候死了，第三天复活，十字架的意义呢全部改了，对吧？今天我们都在用啊，今天我们有什么十字架？除了教会之外，红十字救命的，不再是死的了啊！你看看救护车，有条棍子，上面一条铜蛇，是哪里出来的？民数进来的，旺而活，是个活的记号。还有呢，蓝十字啊，有蓝十字会，就是虽然打仗在战场上也死了的兵，没人埋葬，但是有些死的兵呢不是完全死了，不过呢受伤的很重，所以蓝十字就是埋那些已经死的人。不过呢有时候呢都会找到一些还没有死的人，所以呢就有蓝十字红十字。如果我们到国家那些兵阵亡那些人士呢，兵呢他的十字架是什么颜色啊？白颜色，有白颜色，得胜，得胜。那就是今天世界上用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，都是一个有盼望、活的、得生命的、得胜的一种的记号。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重复了先所讲的，就是连我自己也要改变对十字架的看法，对十字架的认识。那么整个来说呢，十字架呢它这个 principle 它的原则，从死亡的生命，这是圣经里面不变的一个原则，有死亡的生命啊，皆失去，失去又赚回来，这就是十字架啊。那么好，当耶稣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彼得有一个很快的反应，因为当时一提到十字架呢是相当恐怖的一件的事情啊，他就拉着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主啊，这个事情呢、不能领到你的，如果领到了你呢，你那个国度怎么办呢、谁来去找？自私一点，如果你走了之后我们又怎么样啊，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换句话说，比如说耶稣啊，你不用上十字架，改一条路线啊，不用上十字架，妥协一下，走另外一条路。这是彼得的意思，出于好心啊，他爱耶稣。那么就是今天如果我站在这里，我也会这样讲的啊，是吧？出于好心。但是在耶稣看来呢，这辈子很厉害啊，对彼得说， 退到我后边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体贴人的意思。那这个十字架把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分得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们今天讲到人际关系冲突啊，冲突哦，夫妻的冲突啊，又公司老板同员工的冲突，这里一个很大的冲突，神与人的一个冲突，夫妻的冲突。哎，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些家庭辅导，他帮助我们啊去解决这个。神与人，人的意思与神的意思冲突啊，你找不到任何的counselor地上的可以解决的。甚至我这样想，如果我们神与人之间那个冲突都可以用舍己的方法，舍己来解决的话，我相信夫妻之间的难处，公司同事人家呢，都可以用舍己来解决的，彻底的解决。其他的方法暂时的。今天可以这样说，到了第二个 generation 大概也不成了，不成为一个 principle， 成为一个路啊。那么体贴的意思呢，大家都很清楚了，体贴啊，中文翻得很好，那就是一个顾念啊，思念顾念，这个就是体贴。一个 mindset 啊，在哪个的身上。那么耶稣顾念的是神的意思，上面就是耶稣的必须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等等，第三天佛他顾念的是这个。后来彼得讲得很清楚了啊，耶稣的死不是被人强迫，没有路走的时候被人杀死，他说耶稣是按照父神旨意的先见，那这个就是父神的旨意。所以耶稣的必须，他必须顺从，必须啊顺服神的意思，就是神的旨意了。但是彼得呢，也是说他顾念人的意思，人的意思呢就是今天说就是我自己的意思嘛，人的意思是吧，我们都有，时常都用的这个字啊，人的意思。这里呢我们看一看，人的意思往往甚至大多数都成为神意思的绊脚石。你要行神的旨意，我有一个意见，自己的意见告诉你，往往成了那些遵守神旨意的绊脚石。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了，绊脚石。所以我们注意了啊，注意了。那么自己的意思，好，这个自己的意思呢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 要遵循神旨意的最大的难处。我的意思，我的看法，我的利益啊，我的就是这个。你晓得今天在英文里面 I am 那个 I 都是大写的吧，I 都是大写的，这个就是 I、yeah、所以 Facebook 那个就是这个 I、yeah、最重要的这就是这个。我有一次觉得一个疫苗，哎，这位弟兄把这个 I 都小写了 ，I am 那用小写，我是大概他打错了，一看后面，咦，想到弟兄认识了，哎，他不是那个大我，是小我，啊，你知道这个 I am 从神那个字那个 I am 相似，从这里看呢。把自己当作神，所以呢，在下面就说了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就是今天主要的经文：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这是我们今天生活、今天跟随主的 principle 原则。那么前面那一个呢，十字架呢，是神的钉子在耶稣上面身上的必须。那么这一句呢，是耶稣的定义，对门徒的定义，门徒的必须。我们只有从耶稣的必须来解释门徒的必须。跟随主的必须，舍己跟随主，舍己。这个跟随主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跟随耶稣，顺服他，顺服他到底，不管他讲什么，没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呢，跟随耶稣、跟随主呢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奥秘。有他的结果就是一个得胜和丰富的生命的结果。好，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舍己。这里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己啊，有很多的讲法，不管怎么讲，一句讲来讲去啊，就是我自己，我自己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时常用的，我自己啊，这个自己呢，刚刚说过，尝试神旨意的绊脚石的拦阻。我那时候啊，希望啊，还有感动要全职在教会里面服侍，要放下那个 engineer 的工作。不少人都有建议啊，陶女士。哎呀，再做几年，退休的时候你再了，这只是一个。人说：“哎呀，何必这样呢？”不需要，也就是这样代之都可以。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。就有重创的， 特别家里面的人，甚至有时候家里面的人也有这个，一到教会工作，我们吃什么？那么我们的生活要改变了，对。所以总管一句呢，哎呀，做传道都是穷的，啊。第二个思想呢，那些没有出息的人才做传道的，这是我们以前的观念，今天还是存在。这一些就是己的意思，要舍去。那个舍去呢，舍不了的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己的。都是爱惜自己的。只有一个方法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。十字架就是一个工具，舍己的工具。那么耶稣呢，就多了一点解释。他说是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小子，就是救自己受魂的啊，必丧掉生命。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一句比较难领会一点。那么我就用旧约一个例子，罗德。罗德跟随亚伯拉罕，哦，生活啊，在当时真是到了顶峰，很多的牛羊，很多的财产。因为某些的原因，他与亚伯拉罕有了冲突了。那么就要分家了。罗德呢，他举目一看，啊，索多玛，又像埃及，又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他就为自己选择，圣经说，为自己选择了索多玛去了。亚伯拉罕呢，他没有为自己选择，他可以为自己选择的，他比罗德辈分很高。他有权柄了，他放了，自己都不选择，让神来选择。你知道罗德的结果吗？他去到达到目的没有了，到了，他到了索多玛，也赚了很多，哎。虽然已经被神警告了一次，他还是去了索多玛。哦，这是去了，而做了议员，坐在城门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年轻人所想的了啊！发了财，到了那个又成功，哦，做了议员，在城门口做审判官，迎接啊。他说了，最后呢，所有都失去了，对吧？他出来的时候很可怜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股票也没有了，牛羊也没有了，房子也没有了，甚至连太太都没有了。我就是一个想他们这两个女儿。啊， 爸爸一只手拉着一个手，一直拉着手，那个女儿呢出来拿了什么东西出来，大概是拿了化妆品，箱子跑出来没有了，失去了，爱惜自己的生命，顾念自己的生命，结果失去了。亚伯拉罕呢相反，为了神的应许，为了神，他不自己选择，神得着，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我们还可以举一些，那么这样呢啊，耶稣再加一点，人若占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，这个我们都懂，这个都懂。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退休年纪啊，对于这个金钱呢，手中还有没有钱用啊，的确有点紧张哦，啊哈，哇！如果我手中有很多，我活到100岁都有用啊。如果手中不够，一下子用完了，去。不过呢，耶稣呢在这里说啊，赚与赔，这是一个生意的讲法。说到生命啊，比任何的东西价值更高。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取生命的。好，我又回头一下，必得着生命，上吊生命，必得着生命。那么耶稣曾经用了个比喻说了他自己，那么他丧失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属于自己的生命，得回来的呢也是自己的生命，不同，是得回来神创造人那个理想那个生命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用撒该的故事就可以了。撒该损失什么？他丧失了什么？是吧？他丧失了灵魂，他也丧失了自己，所以犹太人也不理他们，丧自己。但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又得回了自己，那个自己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代，那个自己是新的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我们还有机会还要同大家来分享。那么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，人只要在他父神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就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今天我们不舍己跟随主，到那一天神会算账了。跟随主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么就这一节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，也许可以多少都有帮助。不过列代的君王死了之后都带了很多东西到他坟墓里面去嘛，是吧？那么以为呢死了之后呢好像生前一样那样的风光是吧？法国大革命之后有个哈曼大帝，他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么他死了，后来又发现开路啊，就发现他的坟墓。他的坟墓那里呢，打开来看，哎，这个人呢，他不是躺在棺材里面吗？他是坐在他以前那个宝座上面，还是皇帝啊。一切的摆设就好像他做皇帝一样。不过人家稀奇，哎，这个人这个手指上面只拽一卷书一个字，那些人就看到底这个皇帝在干什么。他们拿来一看，就是刚刚读那些，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啊，今天我们跟随主是我们的必须，舍己是我们跟随主里面的必须。这个呢，因为舍己呢，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神的旨意是调整我们的生命的，把我们生命在低的层次抬高到高的层次，我们称为丰富的生命。那么要了得这个生命，必须舍己，这是神对我们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必须，也可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条件，但是却是一个恩典的条件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单只把生命给我们，而且要我们得的更丰盛。今天你查验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脆弱，何等的不丰富。主啊，也许就是我们没有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特别在现今的时代十分的顾念自己，主啊，我愿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，靠着你的灵我们有力量，致使我们的己的生命接着这样，我们得出更丰富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今天我们也这样的祷告。我们是爱你，为你舍己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